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我会信主呢，完全是神的恩典。因为我来美国十几年，而且我当中我也参加过很多的查经班，也参加过一些教会的活动，但是我实在是一个很顽梗的人，我实在没有办法相信，我就把那些圣经上的那些所说的我就当作是神话这样子来看。那我这样过了十几年，那有一次啊，我经过那个这边的一家华人活动中心，我心里想说，哎，我有很久都没有去借书了，而且我刚刚才换过新的借书证，我不如进去看一看。那我进去了以后，我就随便翻一翻，看到哎，刚好有几卷那个福音写真。那其中呢，有一卷他讲到说，有一个人他因为练气功被邪灵所缚，那后来呢，他就又靠着上帝来赶走邪灵，所以他就因此就信靠了耶稣这样的见证。那我就觉得很好奇，我就带了两卷回家去看，看了以后我想说，哇，这真的是神迹。然后我从此我就有一种饥渴慕义的心，我就去活动中心把他们那个图书馆书架上的所有的那些基督教的书籍，我就一本一本的抱回家去看。那我每次去换书的时候，心里都觉得啊，非常的喜乐。那有一次我又看到有一本见证书啊，那是讲到说有一个基督徒呢，他因为有外遇，但是他又执迷不悟。那有一天晚上他在浴室里面的时候，在他曾经动过手术的地方就血流不止。那他心里就明白说，哦，这是神的管教临到他了，他就跟神祷告认罪。那在那一段的上面，它有一个小的标题，就写着说，人若落入永生上帝的手是可怕。我当时就想说，如果上帝是可怕的，那我到底要不要信他呢？那我就跪下来祷告，我说，上帝啊，如果你是可怕的，那我怎么敢相信你呢？那祷告完了以后呢，我的脑海里面就出现了箴言书3:12。我以前虽然我有参加过查经，因为时间已经很久了，我都完全不记得说箴言书在讲些什么，而且我更不知道说箴言书3:12是什么。很快的我就拿出一本是以前人家送给我的圣经，我把它打开来看，上面箴言书3:12说，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我看了以后我就非常的惊喜，我说，哇，真的有神呢，真的有神呢。因为神他回答了我的问题，我心里面原来的那些疑虑啊就一扫而空，而且觉得说，哎，这个答案真的是非常的合理。你想想看，如果是说我们自己的小孩他犯了错，我们不是也要管教他吗？那基督徒呢，就是神的儿女嘛，那基督徒犯了错，神来管教不是非常的合理吗？从此我就完全相信了。然后后来呢，我又加入了我们附近有一家教会，然后受洗就正式成为基督徒。受洗以后呢，神呢也继续带领我参加这边的一家华人基督徒查经班。那原来呢，我并不想去哦，可是我想到说，哎，我现在是基督徒啦，那耶稣才是我的主，不去呢只是我自己的意见。那我还没有问过神的意见哦，所以呢我就祷告，我求问神说，你要不要我去参加这个查经班？那如果你要我去啊，你就给我3确据。那其中有一个呢，我就说要有人主动能够为我报名。那其实我心里呢也是故意想说，哎，出个难题哦，因为我心里本来是不想去嘛。那我想说，神如果不让我去的话，不完成我这个确据的话，那我就不必去了。那而且我想说，哎，我自己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嘛，那谁会主动去帮我报名呢？那可是呢， 哎，我就在查经班刚开始上课前几天，哎，居然就有一个姐妹她打电话来说，她已经报名了，可是她临时有事不能去。她说，哎，你可不可以代替我去啊？那我就想说，哇，这下子我真的是非去不可了。那我现在呢，我在神的带领之下，我不但在查经班里面查经，而且也成为他们的同工，接受他们很好的训练。你以前我觉得说我自己实在不是教书的材料哦，那很奇妙的，现在我的服事呢就是教学的工作，就如腓立比书4章13节上面所说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感谢主。
在现圣殿典礼结束后，所罗门就摆设2周的筵席，之后又为众人祝福，并让他们欢欢乐乐地各自回家。
陛下好像睡醒了，我就来了。陛下，你好吗？
哎，天还没亮，那一定是个异象。
异象，
对，上帝清楚地对我说：“
你向我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你若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一切我所吩咐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你们的地上剪除，并且舍弃不顾这圣殿。
圣殿完成后，所罗门又花了13年为自己和他的妻子法老王的女儿建宫殿。他另有大船队，从世界各地带回各种宝物，他的名声也传遍各国。
我示巴女王，召你们从外国回来，是要听取你们的报告后再言商。外国有些什么改变？有谁举手发言吗？好，有几位，请你告诉大家，你视察的是哪一国？
我从以色列回来，那里曾经一直跟邻国打仗，但如今在所罗门王治理下，竟跟世上各国和平相处，所以以色列人大享繁荣。而所罗门王的聪明智慧无人能比，他的财富多得难以想象，他造的建筑物是世间最华贵美丽的。按我的愚见，他为上帝所造的圣殿非常宏伟，胜过世上所有的建筑。
还有谁报告？埃及怎么样？
我自埃及回来，那边稍有改变，法老王把女儿嫁给所罗门为妻，还把新攻下来的城市做嫁妆。
报告女王陛下，我自推罗西顿回来，那边不但跟以色列和好，他们双方还共同合作到外地寻求宝藏，如金银、象牙、香料、猿猴和孔雀等等。
其他各地还有什么值得报告的吗？好像没有了。
陛下召见，请吩咐。
将军，我要去耶路撒冷会见传说中的聪明又富有的所罗门王。
陛下要知道，去耶路撒冷是长远而危险的旅程。
这我了解，但我已决定了，你为我指派卫队，还有，你叫总管家来见我。我已说过，我打算月底启程，这样你有足够的时间预备礼品装在骆驼的袋子里，要上好的金子、宝石、香料和我国名产品，还要为我和随行的宫女们预备骆驼坐骑，你也要跟去，了解吗？
是，陛下，女王万岁。
以色列王所罗门万岁，报告陛下，示巴女王来朝见。
在我的宝座旁为她设一个座位，然后护送她进来。
是，陛下。
向以色列伟大贤明的统治者问安。
欢迎女王光临以色列宫廷，请上座。远道辛苦了，愿你在此舒适愉快并长久。
多谢，我来此地是要亲自观察我所听说有关贵国的各种报道是否正确。
但愿示巴女王不至于失望。
哦，不会的，所罗门王，你这包金的象牙宝座多么华贵壮丽，远超出我的想象。宝座前的六层阶梯，每层的两端各有一座雕刻的狮子，共有12座狮子。连这些服侍你的人都穿着如此华美。
示巴女王提出许多问题，所罗门王没有回答不出的。他博学多闻，能知天下事，令女王惊讶又佩服。
示巴女王，今天午餐后，我们去摩利亚山瞻仰我上帝的圣殿。
哇，多么雄伟壮观的圣殿！所罗门王，这都是你亲自设计建造的吗？
不，实际上是先父大卫王在上帝引导下所设计的，我只是按他所设计的图样去进行罢了。
虽然有图样设计，但要完成这浩大的工程也真不简单。
不错，几万个工人费了7年的时间才完成的。
圣殿中怎么没有你上帝的塑像或画像呢？
哦，没有，我们的上帝命令我们不可造天上地下任何物的形象来祭拜。你知道，我们的上帝是宇宙的创造主，虽然没有人能见到他，但是他从天上可以洞察我们的一切，听见我们的言谈，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
你们的上帝只是以色列人的神吗？
哦，不，他是万国万民的上帝，他创造了我们全人类。唉，只可惜许多人不认识，不敬拜他。你回国前请告诉我，在我宫中你喜欢什么，我可以送给你。
多谢所罗门王，你知道我在本国所听到有关你和你的智慧都是真的，只是直到我在这里亲眼见到这里的一切才真正相信。关于你的智慧和财富，我实际见到的远超过我所听到的。
示巴女王，我真高兴没令你失望。
你的仆人们多么幸福啊，他们可以常在你面前聆听你智慧的话。愿你的上帝得到赞美，他喜悦你，使你做了以色列的王，因他永远爱以色列，所以立你做他们的王，使你秉公行义。
示巴女王带回了对真神上帝的知识、上帝的诫命和所罗门的上百箴言。
圣经上说，凡事都不亏欠，唯有彼此相爱。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听众朋友，中国以色列这两个民族历史悠久，地域也隔得相当远。由于远古的事多数已经失传，一般人不会想到这两个民族的祖先们有何牵连。中国文字里的神、圣这两个字都很古老，甚至出现在甲骨文当中。最近读这两个字的解释，试图明白中国老祖宗怎么会有这两个字的概念，使我不得不认为远古的中国人和以色列人可能有的一个特殊关联。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中国人时常把神、圣这两个字并列，因为圣字辅助中国人认识神的概念，同时神的概念又帮助国人理解圣的含义。然而要充分理解这两个字和他们的关联，古代以色列人的一次经历能够提供完整的解答。我们先来看看在线汉语字典对神、圣这两个字的解说。神字形中的身其实是个电字，甲骨文的电字形像神秘的霹雳，朝各个方向开裂的闪电。造字本意是古人祭拜的天公，万物的创造者和掌控者。古人认为打雷闪电是至高无上的天公在操纵。身、电、神本来是同一个字，后来分化，而身当中闪电和天神本意逐渐消失之后，篆文再加上雨，另外造了电字，加上士字旁，另外造了神这个字代替。我们来看看圣这个字，简体字和经文是一样的，上面有手的持举状，而下面有土、土地的形状。造字的本意是敬拜土地，为何如此呢？本意已经消失。而圣的古字，早期甲骨文像长着大耳朵的人，表示耳聪、智慧，晚期甲骨文又加上口，表示有预言的能力。造字的本意是先知先觉，并且能够预言，突出了圣者、圣人的超凡能力。所以从这两个字的解说，文字学者告诉我们，古代中国人对神的概念是天上有一位创造者掌控一切，包括打雷闪电都是神在操纵。圣有敬拜土地的含义，又是形容一位非常的智慧者，有耳聪预言的能力，能与众人相沟通。文字学者也坦承，古代中国人的共识失传，造成文字本意部分消失，古人对神的完整的认识已经不明确了。古人生活中共有的记忆与承传消失，令后人望闻兴叹，心生疑问。比方说，令人感到造物主伟大的自然现象很多，为何中国甲骨文造字者独选闪电，将神的概念文字化呢？篆文造神字，为何又加上形似高出土地的祭坛的士字旁和电字并列呢？甲骨文当中那位耳聪的圣人，从哪里来的预言能力呢？为什么祖先的共识里圣人会与敬拜有关呢？笔者认为，古代以色列人跟神的一次独特经历提供了这些谜团的解释。神第一次和古代以色列全民沟通， 发生在3500年前左右，在西乃山脚下。神跟以色列人会面之前，吩咐他们的领导摩西叫百姓自洁，到西乃山脚下聚集。当天神使山上有闪电、雷轰、密云和巨大的脚声，西乃全山冒烟，烟气上腾。摩西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神对摩西说，百姓不可过来观看，恐怕多人死亡。百姓见状发战，求摩西替他们传话，不要神和他们直接说话，恐怕他们死亡。摩西说，不要怕，神降临是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犯罪。你们不可刻作什么像与神相配，要为神筑土坛，献牛羊为燔祭、平安祭。这一段记录您可以在圣经出埃及记19章、20章以及生命记的第4章读到。3000年前的一首古诗描述了古代以色列人对神的认识与敬畏，读者从中可以看出以色列人多么重视那次跟神会面的经历。神的神圣性和主动跟人沟通的方式所引发的敬畏之心一览无遗。这首诗中耶和华三个字是神的名字，是神吩咐摩西这样告诉以色列人的。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首诗。耶和华作王，万民当战斗，他坐在二基路伯上，地当摇动。耶和华在锡安为大，他超乎万民之上。他们当称赞他大而可畏的名，他本为圣。王有能力，喜爱公平，坚立公正，在雅各中施行公平和公义。你们当尊崇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脚凳前下拜，他本为圣。在他的祭司中有摩西和亚伦，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母耳。他们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他们。他在云柱中对他们说话，他们遵守他法度和他所赐给他们的律例。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你应允他们，你是赦免他们的神，却按他们所行的报应他们。你们要遵从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的圣山下拜，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本为圣。今天您可以在圣经诗篇的第99篇读到这首诗。读者比对古代以色列人与神相会的记录和中国神圣二字的含义，不难发现中国祖先造神圣二字的时候，他们对神的概念和以色列人对耶和华的认识如出一辙。上古中国人取殿的字形造神字，以色列人与神相会的时候山上闪电。中国祖先造神字，殿的左边有士字，形状貌似祭坛。古代以色列人与神相会的时候，神指示他们筑土坛，在上面献牛羊为燔祭，在神前面赎罪，或者是献平安祭感恩。中国人造圣字有耳有口，神人相会的时候，以色列人听到神讲话，神也听人的讲话，回答人的求告，使人心生敬畏。圣字底下的人有俯首的敬虔貌。以色列人与神相会，见雷电火焰的景象，听神讲话的内容，就心生畏惧，直说神本为圣。笔者认为，他们不是敬畏圣人，而是敬畏那位在闪电中能听能说能赦罪能惩罚 能预言的神。听众朋友，古代中国人和以色列人对神、对圣的认识为何如此吻合？学者众说纷纭，笔者认为合理的解释是以色列人与神相会的史实，后来口传于后人，在传开的过程当中也被中国老祖宗们接受。问题是，今天中国和以色列两国相隔那么远，这个口传能够传得那么远吗？笔者认为，神在圣经当中曾经告诉世人，世上最早的人是住在一起的，巴别塔事件之后，人的语言被神混乱，人才开始分开迁移。合情合理的迁徙过程多半是分时分段进行，而非一次就完成的。而且不同语言部落居住的扩散面也不会像今天这么广大。因此3500年前以色列人和神相会之后，他们和中国人驻地之间的距离并不一定像今天这么遥远。而这两群人对共同源头的珍惜与重视的态度，可能要比今天的人强得多。事过境迁，代代相传的过程中，许多事情是易失了，一般人敬畏神的心也逐渐淡化，但是领导群众精神命脉的族长们明白敬畏神的重要。笔者认为，中国上古造字的精神领导就是这样的有识之士，决定把过去口传的史实借着文字把那位至圣的神传给后人，好叫子孙后代有敬畏的心，遵行神的教导而蒙福，免得犯罪灭亡。笔者相信，中国造字祖宗们心里的共识也必然与后来中国的尚书、诗经的写作有一定的关联，因为以色列人相信神赦免人的罪，人当向神献祭赎罪的观念也出现在尚书和诗经之中。毋庸置疑的是，中国造字的祖宗们是敬畏神的人，他们还保留了神跟古人会面的记忆，他们相信这次经历的意义极为重要，因为这件事情是出于那位圣神的旨意。根据圣经，神和以色列人会面的时间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比孔子年代早了将近1000年。笔者发现，以色列人与神相聚的经历和中国上古祖先们造神圣二字的观念相同，并且还能补上中国神圣二字失传的含义。然而笔者不愿意武断地说势必如此，也还请听众朋友们当中的专家学者指教。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voices in exultation, strike the harp, let the trumpets abound. Let your people before you sing, clap your hands, let the music resound. Sing for joy, all ye mighty nations, sing for joy, make a glorious sound. Sing for joy, all ye mighty people, join together as one.
Alleluia,
sing for joy, alleluia, sing for joy.
来自罗马尼亚的奥维迪欧。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我非常喜欢分享有关于琼尼之友轮椅施工团队在海外分发轮椅时所发生的一些奇妙故事。今天我要告诉你，是关于在罗马尼亚的一位年轻人奥维迪欧的故事。当29岁的奥维迪欧坐在一张摇摇晃晃的木椅子上时，我们可以断定奥维迪欧正面临着困难。我们可以从他的脸上看出他心中的怒气，而在他身旁的母亲似乎正首当其冲地饱受着他的愤怒。就在6年前，奥维迪欧和朋友们在一个湖边玩耍，几个朋友嬉闹着把他扔进了水里。很不幸的，落水的位置不当，造成他的脊椎骨受伤断裂。当朋友们把奥维迪欧从水中拉上来时，发现他的四肢已经不能动弹，便迅速地将他送到附近的医院。你知道，在罗马尼亚，这方面的医疗康复并不是十分的先进，所以奥维迪欧只能待在家里，时间越久就越让他陷入沮丧和愤怒当中。奥维迪欧就读于罗马尼亚都布加勒大斯特学校，他的英语水平相当不错。在发生事故的下个月，奥维迪欧本就可以拿到计算机科学的博士学位了，但这不幸的意外打断了原有的计划。我们想帮助奥维迪欧回到学校完成学业，然而他却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当我们在奥维迪欧的面前把轻巧的电动轮椅组装完成后，这时他的眼睛为之一亮，坐上轮椅，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几分钟不到，奥维迪欧已经可以驾轻就熟地操作轮椅，快速地前进，新的境界就此突然展开。奥维迪欧很清楚，有了这个轮椅，他就可以回到学校继续完成学业。紧接下来就是要分送圣经的工作了。在此之前，很难相信愤怒中的奥维迪欧会接受这本罗马尼亚语的圣经并且阅读它，但很明显的，上帝软化了他的心。你可以看出奥维迪欧明白，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轮椅礼物其实是来自于圣经中的上帝，他很快就承认了这一点。奥维迪欧和他的母亲离开我们的那一天，心中充满了基督所带来的希望。我们为这个年轻人可以完成他的学位而欢喜快乐。最后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最终做到的只是送轮椅的话，那我们就失败了。我们期望看到人们都能像奥维迪欧这样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让他们的内心和态度都能够被上帝所改变。愿上帝祝福你。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宣教之窗。在1989年7月份，在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举行了一个世界的福音会议，其中负责人首先的提出了10/40之窗，这是一个宣教的名词。10/40之窗就是全世界福音未得之地的聚集地，这个范围从地球的赤道以北10度到40度之间，也就是说从西非伸展到亚洲的环带中，被回教、印度教以及佛教的阵营所涵盖，包括世界上大部分未被福音化的群体。10/40之窗可以说占全世界土地的1/3，但人口却占了全世界的2/3的人口，包括了55个国家，共计有30亿的人口。未被福音化的国家人口占全世界的75%，而差派出去的宣教师只占总宣教师的18%。在这10/40之窗中，回教徒占23%，印度教徒占24%，佛教徒占4%，而回教、印度教与佛教可以说是现今最难将福音传入的群体。从横向分度看世界的地缘政治思想体系，可以分为不自由世界、西方世界和第三世界。从地理位置分东方世界、西北世界和南方世界。从宗教的分类来说，可以分为反宗教、世俗化和宗教性。从纵向分度可以分成 ABC 三种。 A 的世界是指福音不能自由传播的国家，人口约有12亿5千万，占全球人口23.7%，其中有众多的儿童未接触福音的群体，派出3000位宣教师，只占1%的宣教师，每一年要花1亿美元预算的经费。 B 的世界是指福音可自由传播的非基督教国家，人口有22亿8千万，占全球人口43.1%，其中有5亿的人是未得福音之民，17亿是已经得福音之民，派出去的宣教师有23000名，占全世界宣教师的8.1%，全年经费在10亿美元以上。C 世界是指基督教的世界，人口大约17亿6千万，占全球32.2%，宣教师有259000位，花在当地的经费大约1400亿美元。海外的宣教师有75亿美元。只要华人的教会和信徒一同的来探讨一下10/40之窗和全世界 ABC 的世界，就会看见大使命和未得福音之民的急切以及需要。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让我们起来参加这普世宣教的行列吧，为主做基督精兵，向你的邻居、亲戚、朋友来传扬主耶稣的福音，完成 这福音的大使命，迎接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得着能力，向各地传福音，从你所居住的地方开始，到近处，到远处，从同文化到近文化，以及到超越文化的福音事工。朋友，愿主感动你，赐福你，让你接受福音的恩典，也为主来做见证。
感谢主，今天我有这个机会在主的面前做见证。我的名字叫陈国照逼，今年67岁，来美国已经42年了。我要称赞主的圣名，感谢他给我的慈爱和他赐给我那数不尽的恩惠。我现在要讲一下我信主的过程。我在6、7岁的时候就知道有主的存在，因为我就读的小学是由一个基督教会主办的。那个时候我的母亲信佛教，家里也没有信主的人，就是这样，我也没人带领，所以就不曾更进一步去认识主。在1948年，我父亲退休，就从上海搬到香港居留。在香港，我考进一所天主教所办的学校，一直念到中学毕业。在毕业期间，虽然课程中有圣经这门课，但我只是当这是一门课程而已，也没有直接的去认识主，而且我也不喜欢天主教那种繁杂的仪式和规制。1963年，我来到美国，与我分别了4年的未婚夫结婚。以后我们一直忙着生活、工作和教养儿女，就不曾接触到主。但是我们的一儿一女有时也会参加他们同学教会的主日学。这样一直到我的先生在他工作了32年的电力公司退休后，就搬到 Plano 来，因为我们两个儿女都在这里工作。在2001年的春天，我们在儿子媳妇家中认识了一位在大神基督徒中国教会的一位美国牧师。自此以后，这位牧师每个星期都来探访我们。在此期间，我们才领会到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的空虚。那个时候我的先生被诊断有肺癌，在他年病17个月期内，他的精神一直都很好，也没有什么痛苦。2次化疗以及雷定治疗对他都没有什么作用，而且癌细胞已扩大到脑部及腹部，他只是觉得很疲倦，而且也需要用氧气帮助呼吸。我们两人都感到主与我们同在。同年9月，我们俩都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赎主。4年感恩节，他就很平静地归主了。我觉得我浪费了40年的时间去做愚昧的人，有眼看不见，有耳听不见主的训诲。感谢主的恩典、慈爱和耐心，我终于觉悟，在主面前认罪和信主了。而在信主以后，4年中我每天读经，现在已经是第4次将圣经从头到尾的读作，每一次都体验到更多的真理。我觉得我的思想和行动都有所改变。现在我要讲2件事，是信主后 发生的。第一件事，有一次我和女儿去买窗帘，结果那个店员将账目弄错了。我一再问他，就是这个数目吗？他说对呀。我就照付了钱，之后我和女儿就马上眼看收据，原来我买了四幅窗帘，他只算了我一幅的价钱。我们马上回去告诉他说，他少算了我的钱。他的 supervisor 也走来看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同事都说你怎么这么诚实，要是别人就会很快的离开了。我就对他们说，我们都是基督徒，一定要诚实，不可欺骗人。在没有信主前，我可能会快快离开，因为是他算错了，并不是我有心欺骗他。但信主以后，我就不能一走了之，我要遵守神的教导。第二件事，我们查经的时候读到诗篇九十篇第十节，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信主后我就有一个感想，我今年已经67岁了，但是我并不觉得我已走到生命的尽头，相反的，我觉得喜悦，因为我与主见面的时日越来越接近了。同时我也想到诗篇23篇第六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垂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感谢主。
听众朋友，基督徒传福音不是凭着自己的感动、自己的爱心，而是借着上帝所赐圣灵的能力、耶稣的榜样以及上帝的真理。一代代基督徒从耶路撒冷开始走向全世界，让今天世界各地的人都有能够信耶稣的，正是因为基督徒传福音凭借的不是他们自己，而是上帝。他们传扬的福音是上帝给的，上帝给，因为他心里有爱，上帝爱，所以万古以来人心里都有上帝的蛛丝马迹，连中国历史上的证据也是不少。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救主耶稣基督的说书，但愿您听了之后心里会生出诚实悔改的真情，有相信耶稣基督的心志。
五旬节，圣灵降临，门徒领受所赐的语言才能，开始对外说讲耶稣的事情。时间的先后，对象的不同，讲法的各异，感受的特殊。耶稣的事情呢，先是由口传嘴授，然后经人整理，随着使徒的足迹给带了出来。最早的记载是马可福音书，面对犹太人的马太福音书，针对希腊的路加福音书，以及后来连说带评的约翰福音书。也正是这福音呢，带给了人们悔改赦罪的消息，也正是这福音讲述了上帝那伟大的作为。回头看，耶稣交付门徒的是说讲他的事情直到天涯海角，正因为如此，那从天而降的能力带给了他们 能说会道之舌。哎，那中国人有上帝的称呼吗？通鉴外记说理运曰：理本大于一，大一即太极，即上帝，三位一体之神，故曰合三为一，数起于上帝。这最古老的经书啊，是上书。上帝的字眼呢，用了25次。最早的诗集是诗经，上帝的称呼用了22次。哎，那耶稣的事情在中国也有相传吗？从三国孙吴开始，唐朝一下子就来了两个多世纪，经过宋、元、明，又到了明清皇帝。康熙有《诗七律一首》为证：森森万象演轮中，虚实由来是化工。体一何中而何实，未三非迹亦非空。低堂久为出人壁，天路心平圣子通。除去一端无忌禅，真如若个不亲重。圣灵啊圣灵，你在继续的感动口舌呀，口舌你要继续的述说，耳朵啊耳朵你要竖着倾听，人心啊人心应当悔改。天父啊，我的上帝，你的事情要流传百世，你赐下的舌头要出来说讲，但愿呐、啊，但愿看不清楚的得以看见，走不下去的有了勇气，心情压抑的得了释放，虚度年华的有了生命，春天来临，生命便滋润大地，黑夜破晓，光明便照亮人间。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也是我们人类的救主弥赛亚的说书。希望您听了耶稣基督的说书之后，心里面能够慢慢生出诚实悔改的真情，也有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为您个人救主的心志，有受洗的决心与行动。如果您这么做的话，您的罪就必得赦免，而且您会得到神所赐的圣灵。神的圣灵会带领您经历生命的重生，让您享受永生，不但自己，而且还会带领别人进入天国，经历上帝的荣耀，直到永永远远。听众朋友，但愿有关弥赛亚救世主的说书能够大大的祝福您和您的全家。
Jesus, name above all names, beautiful Savior.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